武松血洗鸳鸯楼，一口气杀了张都监、张团练和蒋门神。杀完了之后，武松这口气这才出来，蘸着他们身上的血，在粉皮墙上还写了几个字：杀人者打虎武松也。然后又在鸳鸯楼大吃大喝，就像疯了似的。好坏了，就听楼下一阵大乱呢、灯光晃动，火把照天。武松推开窗往下一看，哎呦，都监府的护院、都监府的卫队，那有100多号，把鸳鸯楼给包围了。您说武松在鸳鸯楼上这份折腾，能不被人发觉吗？有个仆人呢，往鸳鸯楼上给送茶，正好看见武松跟蒋门神他们搏斗，这人吓得咕噜到楼下，跑到前边送了信儿。等他把人带来也晚了，这几个人全死了。单说武松，事到如今也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武松对下边就喊开了：“在，有仇的靠前，无仇的靠后，某家我下去了。”喊完他可没下去，他把张都监、蒋门神、张团练的尸体脑袋给扔下去，把下边的人吓得往两旁一闪。武松利用这个机会双腿一飘，从鸳鸯楼上跳下来，双脚落地，把这把刀抡开，他就玩了命。有那不怕死的，刚往前一凑合，被武松手起刀落，咔嚓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阵武松把眼睛都杀红了，管你是谁，谁离得近对谁下家伙，就杀开一条血路，就好像冲出牢笼的一头雄狮，谁也不敢靠前。人们在后头干扎火，眼瞅着武松越墙而出，消失到黑夜之中。等大伙再追出去，武松是踪迹不见。怎么办呢？快报官吧，这种事儿归知府衙门管呢。他们报了案了。单说这位周知府，满以为把武松的案子处理完了，去掉一块心病，没想到事情没隔了一天，张都监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。这对上峰怎么交代？知府马上传话，四门紧闭，挨家挨户搜查，掘地3尺也要抓着杀人的凶手武松。出手者立功，赏3000贯；窝藏者同罪。这孟州就开了锅喽。当天晚上实行宵禁，文武衙门的官人全都出动了，老百姓可倒霉了，全给提了起来，顶棚也搜， 地窖也搜，前院后院叽里嘎啦，折腾个乌烟瘴气，连收了三天，没有踪影。知府还纳闷呢，这武松泪生双翅，飞跑了不成吗？哎，要没有凶手，我更没法交代了。马上又下话，画影图形，捉拿武松，要求临县临州一体严拿，同时往省院行文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不上上级报告能行吗？而且他们怎么折腾咱先不说，单说武松出了都监府，一口气到了东城门，顺马道登城，双腿一飘，从城上跳下去了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孟州是土城，两丈多高，年久失修，都堆了。武松那么大的能耐，能摔得着吗？鸳鸯楼他都敢往下跳，再这一说了，他也豁出一头去了。等滚落下城之后，护城河的河水不深，也就两三尺吧，武松跳下去，趟着水到了对岸。等上来之后，下半截全湿了，索性鞋他也不要了，袜子也不要了，把裤腿往上一挽，拎着这把刀一个劲儿奔东边跑。这一口气他跑出来能有五十多里地，天哪，还没亮呢。你说他跑得有多快吧？武松是力尽精疲呀，实在迈不动步了，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。武松心说，我得找个地方歇歇，不然的话我非吐血不可呀。朦朦胧胧发现道边有一座庙，小庙不大，庙门开着，他一头就撞进去了。一看呢，既没和尚也没老道，反手把门掩上，往供桌上一躺，拿香炉当枕头，把这口刀往身底下一顺，他老兄就睡着了。这人心有多困，什么时候他还有觉？一是太乏累，二武松在鸳鸯楼上喝酒喝过量了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，想不睡也不行。好嘛，他睡着了之后，外边天亮的，这个地方不太背，有时候庙前还有行人，就见大道上来了一伙人。这些人走到土地庙前的低头一看，呀，我这什么呢？好像有血迹。原来武松的脚全都磨破了，踩在地上有印儿，顺台阶进了庙了。莫非有人吗？他们轻轻地上了台阶，把庙门推开一看，晃躺着一条大汉，鼻息如雷，沉沉大睡。一看那腰上还有沉甸甸的包袱，光着脚丫，下身都是湿的，身子底下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钢刀。这谁？管是谁，把他抓住再说。这几个人往上一闯，把武松给摁住。武松还没等清醒过来，让人家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就这样，武松还没清醒呢，人家用杠子一穿，四个人倒班抬着 就奔正南下去了。到正南呢，靠着道边林中有三间草房，把武松抬进去了。屋里的还有七八个人正在那耍钱呢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我说老爸怎么回事，今儿还巧遇，我们哥几个一晚上也没做着买卖，垂头丧气的回来打算歇着，正好路过前面的土地庙，发现他们这小子了，这家睡得跟死狗一样，没费事就把他抓住了。哎，看看飞来凤，他腰里这包袱净好东西，打开打开打开，大哥一看，银元宝还有不少首饰，另外呢还有些碗盘子都是银的，把他踹扁了在这里头包着。他妈贼吃贼，越吃越肥呀、啊！该着咱哥几个走时运，那这小子干什么不知道，管他呢，用凉水把他泼醒，问问他，然后收拾收拾他。有的人就说算了，费那唾沫干什么呢，天已经亮了，倘若被官人听见诸多不便，后边有一眼枯井，把他塞里的眼埋了就得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他们正在议论之时，门前响起脚步的声音，一闪身进来俩人，一男一女。屋里这些人赶忙都站起来了，哟，大哥大嫂你们早啊，这么早怎么就到这儿了啊？这两天官府风声甚紧，我担心你们出事，到这儿来看看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哈哈，大哥大嫂给你们道喜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，哎，有多巧吧，飞来凤是这么回事。带我观看。一男一女来到武松近前一看呢，哎呀，我们要晚来一步非出事不可呀，快用凉水泼醒，这是我兄弟。屋里人一听全傻了，赶忙给武松灌了凉水，喝了凉水，晃荡半天，武松这才醒酒。揉开血红的眼睛往前看了看，每个人都是俩脑袋，有点看不清，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辨认清楚。哎呦，站在面前的正是哥哥菜园子张青，在他身后是嫂子母夜叉孙二娘。前面说咱说了，这夫妻二人在大树狮子坡开了一座酒店，那是黑道上头面人物。武松发配孟州的时候跟他们见过，感情之厚啊，没想到今儿个又遇上了。张青孙二娘拉住武松的手，贤弟呀，你怎么落得这步田地呀、啊？怎么了？
嗨，你呀，慢进呐！
张青赶紧吩咐人给武松找了套干衣服，找那大号的，让武松到后边把衣服换了，找那大号的鞋给武松也找来，然后就在这草房子里头简简单单准备了点酒菜。兄弟二人对坐相谈，母夜叉在旁边陪着，门前派人放风。武松就问大哥，您搬家了，搬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没有。
兄弟， 我跟你嫂子还在大树狮子坡开酒店，可我们下边有三处分号啊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不是酒店，是咱们手下弟兄集中的地方。贤弟啊，你别笑话哥哥，我是吃这碗饭的，专门打家劫舍，杀富济贫，手下没人怎么能行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孙二娘回过身去，冲着手下人一瞪眼，过来，过来叫你家二叔查一查，要你二叔的性命，你们这些瞎眼的东西。这十几个人过来全给武松跪下了。二叔二叔二叔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认出是您来，我们多有得罪，二叔原谅，免礼免礼，不知者不怪吧，请起请起，不打不交，这算个什么。众人这才知道这条大汉是了不起的打虎英雄武松吴都头，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武松，是为前为后，奉若神明。张青孙二娘问武松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，武松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。怎么见的金眼镖师恩，怎样俘夺快活林，怎样被请到都监府当教师，怎样被陷害的，又如何大闹飞云浦杀了借差，以及讲到学习鸳鸯楼逃出孟州城的全部经过。众人听完不住的点头。张青把大拇指一挑，罢了，贤弟你真是好样的，哥哥我算服了你了。不过贤弟啊，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你可惹了大祸了。我听一个朋友对我说，现在孟州城翻天覆地，绝地要三尺，非把你抓住不可呀！寺外都撒下了海捕公文，贤弟啊，你可多加谨慎啊，别逃出龙潭，再掉进虎穴。这个我知道，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。孙二娘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兄弟，跟我们回大树狮子坡。”这会儿你哪儿也别去，在我们家躲些日子避避风。另外呢，你满身是伤，也应当好好调理调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给哥哥嫂子添麻烦了。武松这白天呢，在这儿眯着，到晚上跟菜园的张青、母夜叉、孙二娘偷着回了大树狮子坡。他们家不有个人肉作坊吗？哎，在那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武松在那儿待着，躲避风声，由孙二娘亲自动手，给武松调治伤痕。书说简短，一日三餐，武松没事就睡觉，闷得慌了，这夫妻二人陪着他谈话，一晃就过了十天。满以为这十天呢风声能过去，结果正相反，这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呢。孟州城里边没抓着武松，河路码头没有武松的影子，现在已开始到四乡八镇，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得彻底搜查。听说明天官人就到大树狮子坡。哎呀，武松听完之后他也闹心呐。这一天酒菜摆上，武松俩眼发直，吃不下去了。 张青看出他有心事来了。兄弟，你莫非害怕了不成？
大哥，这话您说错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个人呢，早就该死。我之所以活到今天，我这是赚的。我担心的是为我株连了兄嫂，连累了手下的弟兄，我觉得于心不忍呐。
哎，贤弟，你这么说你就见外了。我们敢把你收下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同甘共苦嘛。可没搜查出去，那咱就捡个便宜，搜查出去，哥哥陪着你掉脑袋。你干嘛想这事？
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
兄嫂，你们对我恩重如山呐、只要我武松不死，我一定有重报。我打算跟兄嫂告辞
啊！你要走？
对，我不能在这儿待着。明天国家的官人就来了，一旦发现我对你们太不利了，我及早登城。
那你上哪儿去？
哎，我也不知上哪儿去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孙二娘一笑，我说兄弟，你说这话也太可怜点了。既然你愿意走也好，我们可不是撵你啊，我们可不怕。但是呢，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，就像你说那样，怎么能叫人放心呢？我兄弟，嫂子跟你提件事儿，你可别不高兴啊，嫂嫂有话请讲。你就这样出门了，到外头就叫人抓住，外边画影图形啊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，我能放你走吗？你要想走，你得委屈一点的化妆改扮。
嫂子，您说我化什么妆？
哎，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。在几年之前，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，是个头陀和尚，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。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，叫广慧呀、兄弟，我发现你的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，干脆你就顶名冒替，做个真正的行者。